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凌宇。上一集的节目里，我访问了好朋友 Jimmy， 提到三年前的一场意外造成了他左眼失明，但是那起事件并没有打倒他，除了因此更珍惜生命与家人相聚的时间，从他里面呢生发出更大的爱与怜悯，去观察跟帮助周遭的人。Jimmy 觉得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关爱与帮忙，因此在复健期间，为了想让关心他的朋友们了解他的近况，开始在脸书记录起他的复原过程。不仅如此，也开始将各种光怪陆离的旅馆房客故事，还记得吗？他在 Barstow 有两家旅馆，他开始有规律的一篇篇的贴在脸书上与大家分享。你这个旅馆故事多是从几年前开始写的？是从刚开始经营旅馆就开始 就有想法要把它记录下来吗？
没有耶、欸、我觉得 OK， 好，这个有点意思啦，就是当我发生意外的时候，我受到很多人的帮忙，很多人关心我，然后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去告知大家我的状况是什么。那我是知道说大家都希望我可以很快的好，但是呢，我也想让大家知道说我是如何的好，然后我在什么样的阶段，我让大家知道。所以话那个时候我才想说我要持续的去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可是你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记录了，不是吗？
对，但是不是那么的固定。我那时候想写我就写，然后有时候隔个半年写一篇，有时候隔了三个月写一篇， you know。 那后来呢，我是打算说我就固定了，可能是我后来我发生意外之后呢，我好了之后，我原本我是希望说我每个月起码可以写一篇的，但是现在还是有点 delay 啦， you know。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觉得很多人的关心，很多人的支持，让我觉得有这个动力说啊、哦，我让大家知道我这边的状况，大家觉得有必要，或者是觉得说，哎、欸，为什么Jimmy会碰到这个事情？那是什么原因让Jimmy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环境呢？是因为Jimmy的管理方式呢？还是那边的形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就想把这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说旅馆应该就是短期的客旅啦，不应该长期在旅馆住那么久嘛。因为旅馆小小的，就是一间房间，然后你旁边隔个两尺就是另外一个门。我觉得尤其是在美国，一个崇尚自由、崇尚独立、崇尚这个自我的一个功利主义里面，怎么会有人想要住在旅馆住那么久呢？然后呢，我知道我现在还有一个客人呢，目前他是冠军、啊、他在我那旅馆做超过30年了。就是这些住旅馆的人呢，通常呢他们的家境不是很好。那家境不好不好是一回事啦，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在理财方面的观念没有做得很扎实，
就是没有理财的观念。
基本上美国人就是他们就是每月支票每月就月底就花光光这样子，不会太存钱嘛。
对，
所以我这些故事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那但是美国有个好处、啊、就是说美国的退休基金的系统做得很做得很完善，就是你退休了，你的公司给你退休金，然后政府也给你退休金、养老金，那你就每个月拿这个钱，所以我那边很多客人都是这样在过活的，
就两个收入，对不对？一个退休金，一个是政府的提供的。
对啊，然后我就有一个这个黑人大哥啊，他就是在铁路 铁路局上班。那他就是一个很豪迈的大哥啊。那他基本上他也不喜欢固定的居所，他就到处流窜。你像半年住这个旅馆，然后再半年住另外一个旅馆，然后这个不喜欢就换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不喜欢，或者是说这个旅馆的老板把他赶走，他去住另外一个地方，对他来讲没有差，反正他的认知是我每个月都拿到钱啊，我根本就不愁吃不愁穿，对不对？我要住哪里随便我啊，我每几个月换个地方也很好啊。然后住我那边的时候，住两三礼拜，一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把他赶走。那为什么赶走？因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很差，三不五时他就找朋友进他房间，胡搞瞎搞，弄乱七八糟的。然后我说你这样不行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人，他搬走。搬走之后，他过两三礼拜之后，又搬回来，又搬回来。我就想说你不要再胡搞瞎搞。他说好
你有权利拒绝他吗？你没有权利拒绝他吗？
啊。短期客人有。长期客人的话呢，我就必须透过一般正常的这个房客的法律去申请法院去驻他。
哦，
但
因
是这个
为
客人，
政
这
府
个
的法律是保护这些长期客人，是吗？
加州来讲是很保护穷人的。这个要怎么讲啊？
Another story。
这个系统，这个整个加州这个系统啊，这个照顾老人、照顾穷人的系统呢，是相当好。这个黑人大哥就又被我赶走了啊！赶走之后他说他没地方去啊，他没地方去。然后我说你要住公园吗？对呀、啊，那时候是冬天，冬天你一个塑胶帆布的一个帐篷，怎么可能晚上那时候摄氏30到35、37、38度吧，就是零下1度到摄氏3度左右吧，
蛮
这种天
冷
气，
的。
你就弄薄薄的塑料帐篷，怎么可以呢？那我就后来说，那你就搭在我停车场好了，搭我停车场的墙壁旁边。但是好死不死，他又把人带到他的帐篷里面去胡搞瞎搞。
把人带到他的帐篷里面，哦，
对
他
啊，
简直是得寸进尺哎。
对啊，我说你现在不行了啦，我说你要走了，你要把你帐篷撤掉走了。那他不走了，我说我住在这里啊，我说拜托，我帮你忙，让你这样子可以度过这几天，不要等你下个月你有钱的时候，你再去住旅馆，你再住哪里随便你嘛。他说，然后月初到，他拿到钱，他不搬了啦。
他就这样子
那不
把帐
是？
篷搭在你的那个停车场。
对啊，然后我刚讲说，你现在有钱，你干嘛不搬呢、啊？说哦，我很喜欢这里啊，我住很舒服啊。
CKB 先生是一位曾经在学区服务的退休清洁工。
他最近才走的、啊，他这个 case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算是我花蛮多时间在上
帮
面的。
助的，对不对？你帮助他很多。
对啊。因为呢，据我所知呢，他为什么会住在我这边呢？是因为他上一个地方呢受到暴力的一个伤害，那他对外面的人事实上是蛮谨慎、蛮小心的，所以说他一旦搬到我这边来之后呢，他基本上他就不想离开了，他觉得
嗯，
说
你这里
这个
安
地方
全。
很，对，这地方安全的，我不要走，我不要走。所以后来他生病了，他体力不行了，然后他也不愿意去看医生，然后这个搞得我们很头痛，因为他基本上就足不出户，每天在房间里面。那
你形容一下他那个他受伤的，不是受伤，就是他生病的情况好吗？他是脚伤，对不对？他的脚长了什么东西？
他一开始搬进来的时候呢，他还可以自由的行走，一切都行走都算还 OK。后来慢慢的，他的小腿呢，就长了那个像癣一样、肝癣一样，像犀牛皮那种很硬的那种皮，然后越长越厚。 哦，那时候我发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去看医生，你要把那个处理一下。说好好好，没问题，我会去看，我会去看但是他还是没有，
是因
他还
为
是
没
没有
钱
我，
吗？还是不想？
我不想，
他不想去看。
他不想去看，很奇怪。我觉得很多人他们自己内心都有一些不想讲的故事，然后呢，我们想要去了解他，他还是不愿意讲，这样。那事实上，这些人都有保险呢，都有保险呢，
哦，有保险，所以他
都有
其
保
实是
险
可以
呢。
去看的。
哦呀，哦呀，对。
Jimmy 和 CKB 先生的朋友努力约了3次，终于说服他去看医生治疗脚癣的疾病。看完之后，医生要求接下来要抽血、要验尿等等后续的检查。CKB 先生再度拒绝，打死也不去。逼不得已，Jimmy 只好打电话叫911救护车来接他去。送进医院之后，住了几天又被放出来。他回到 Jimmy 的旅馆，然后又被送进去，如此3番2次的就在旅馆和医院的往返之间。
因为他的脚的关系，他那个癣哦，已经没有办法让他走路了，然后上个车可能要花个15分钟，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站起来了，基本上得把他抱起来了，然后把他抬到车上去。美国有条法律啦，就是叫做self neglect，自己疏于管教自己，没办法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透过这个美
社
国
工，
的社福系统去请他们的人来，啊，他们真的有人来去做评估，发现说，的确他需要被医疗，但是他又不愿意去医疗嘛，所以说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社工来，那另外一个社工说好，那这样子的话，那他就透过这个法律的程序来做这件事情。让法官来开证明，强迫他就医。啊，这个事情搞了2个多月，然后好死不死的，警察不来带人，那个郡警察也不来带人，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所以又回到原点。所以我们后来又找到这个护士的这个老板，请他找另外一个可以做这方面的这个医疗方面的设备的地方，让他去。所以他去那边待了2个礼拜，我去看过他一次了。那干净多了，身体都很干净，然后也没有再抽烟了，也没有再喝酒了。原本是希望说在那样子环境之下，他可以慢慢的康复。那的确，他的脚状况也好了，但是呢，他的神志变得很不清楚了，他基本上都在睡觉，所以我去看过他一次之后，大约再过个5天吧，他就走了。
Jimmy 在脸书上分享这则故事的时候写道："我和社工组织联系时，问他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再做得更好，让这个过程更顺。他们没说什么，他们没有跟他朝夕相处，感受没有我深。"而我是过去4年看着他凋零而去，我常在想，为什么他不愿意去治疗？为什么他不愿意离开这里？是不是我剥夺了他可以在房间里面随时拿起一根烟，快乐似神仙的沉静飘飘然的感觉？他去了医疗场所，我阻止了他多年来可以随时饮一杯的痛快。是不是他到了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让他回想以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我们不断地帮他做医疗决定，但是他最后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他心中是否有许多的怨恨或无奈？所以你经常要跟社工打交道，哎，
哦呀，是啊，社工常常他们介绍客人给我，
他们介绍客人给你。
介绍一些像譬如说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需要帮助的，没地方住，他就会把他先放到我这边来，或者是说有家暴的人， 或者是说他房子出了问题啊，被房东赶走，没地方住了，他就会把他们安排到我旅馆住一个礼拜到4个礼拜。然后呢，这种到最后两种状况啊，一个是他们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自己走，自己想办法了。那第二个就是应该有三种状况啊，第一个他们自己想办法自己搬走了，第二个呢是这些人呢他们有固定收入，那他们就觉得说好，那吉米你有没有房你就让他继续住在你的旅馆里面去，他继续付房租，这是第二种状况。第三种状况呢就是他没有钱，然后他也不想走，那这个时候最麻烦，
很棘
这个
手，
时候我就得把他们赶走，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跟社工去商量讨论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最近也有个 case 啊，就是妈妈、儿子跟2只狗住在我旅馆住了大约5个礼拜。原本呢，我们那个这个社福的机构叫做 Adult Protection Services 啊。他们呢，开始的时候呢，只想帮助这对母子待2个礼拜而已，愿意付2礼拜的钱而已。但是呢，2礼拜之后呢，他们还是没有找到地方住。所以后来呢，我就跟这个社工商量说，没有关系，我们想办法再让他延长10天。好，这部分这钱的部分的话呢，你和我各吸收一点，我们继续让他住。但是他住这段时间，他们然后我就跟这个妈妈讲说，你只要付250块，那你就可以住10天，然后另外的钱呢，就是我跟这个社工去 handle 就是了，所以他一天付25块而已嘛，对他来讲是一个好的 deal，因为他去外面住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帮忙了，他就同意。但是呢，我们的但书是，你还是得想办法找到你的出路，你还是得想办法说你下一个地方在哪里。然后呢，这个社工福利体系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当这个需要帮忙的家庭找到了住所的话，这个社福系统会帮他们付第一个月的房租跟押金。所以基本上他们只要付第一个月，他们只要再付一个月的钱，他们就可以搬进去了。那个时候是希望说，你这个一个月当中，你要把这个事情搞定嘛。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没有。对啊。
居民实在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忍心送他们走。
我是说，没办法了，我再让你免费住一天，隔天你9点钟我就要走了。所以那天早上应该是上礼拜六啊。上礼拜六我就把他们东西全部放到我的卡车上面，把他们带到他们的那个仓储，东西放在他们的仓储门口，我给他一点现金，我就跟他说再见了。
你还要给他们现金啊？
他们说他没钱啊，
你给他多少现金？
给他40块，那是礼拜六嘛，然后礼拜六是23号。那时候我心里很挣扎啦，我想说，圣诞节，然后呢，然后他儿子也蛮大，23几，应该35岁吧。他就想说，哦妈，我看到那边有一个那个公车站了，那边有一个那个 bench，那晚上我就睡那边就好了。
在 Jimmy 的旅馆故事里，有一位影响他深远、不久前刚刚离开的 Gary 牧师，曾经与他携手帮助过社会边缘人。
他是一个很随性、很接地气的一个牧师，他随时可以跟任何人聊天，然后跟别人哈拉，然后让人家觉得还蛮舒服的，让他觉得说哦，你不是白白样子，你不是高高在上，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牧师，很容易亲近人。那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是他介绍一个客人到我这边来，
好
那我
客人
印
还
象
是
很
坏
深。
客人？
通常没有客人，我们是以助人为本，
是是。
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
是。
基本上他来的客人呢，基本上应该讲说都有缺陷，都有缺陷。然后他第一个客人呢，就是一个不洗澡的客人。那个时候呢，我只有一间最好的房间，我也没办法，我只好让他去住那个房间。对呀，他在那边住一个礼拜，我觉得差不多了。每次经过房间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很浓厚的味道，
他
我
就
就
是不
说哦，
洗
真
澡
不
就
行。
是了。
不洗澡，真的不洗澡，对吧？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说："哎，不行了，先生要走了，你有钱我也不让你住啊。"他说："我不走啊，我就是不要走啊。"我说："没办法啊，我这个房间租给别人了，你还是得走啊。"他不走，我就打电话给 Gary 啊，哎，Gary，你带的人你要帮帮忙吧。他笑一笑跟我讲说："我没有办法，你自己处理吧。"啊，这 Gary 牧师让我印象深刻，你知道把这个人带过来，然后让我自己处理，那我就好说歹说，跟他谈了，我跟他说，他说花了我2个钟头的时间，我在门口，他在犹豫的时候呢，我就偷偷的进入他房间呢，就搬一包东西放我车上，然后我想说 OK 好。你的东西已经慢慢在我车上了啦。你不是你要买东西吗？我带你去买东西呀、啊。你要买东西喝着，好，我带你去，我带你去。但是你东西要带着啊，就这样子，半骗半说半劝的，把他东西就弄到车上。我说好，都可以，OK，走走走走走。后来呢，我就把他东西放在一个杂货店门口，东西一放就走了，说再见，这样。后来那个人我。然后后来我就跟 Gary 讲说："哎，你不要再介绍这种客人给我了。”他说："好了好了。”但是呢，他介绍的客人呢都好不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介绍另外一个客人，那个客人呢，基本上呢也是个酒鬼，但是呢，他那时候他的这个颈部跟背部动了手术，所以说呢，他的认知呢，这个客人的认知，他叫 Larry 啊，Larry 就是说。我是病人，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我需要你们的帮忙哦，我要请你帮我搬东西，我想请你帮我买东西。我那时候想说，好了，你是病人啦，以客为尊嘛。有时候我就帮你跑跑腿，买东西哦。你要去什么地方，我就帮你带过去。后来他就变本加厉啊，变本加厉说。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说不行了啦，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我偶尔帮你一下可以吗？你怎么得寸进尺啊？他说："哎，拜托啦，我们没办法啊。你看我这样的脖子，那么大一个那个一个套子在上面，动都不能动。你帮帮我嘛。"然后我说："不行了，你赶快搬走吧。"那也是搞了好几天，才让他离开。后来呢，我就又跟那个 Gary 牧师讲说。哇，你的客人实在是真是太可爱了，一个比一个严重，怎么劝都劝不走。那后来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呢，Gary 牧师呢，他呢常常在外面，他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军人，然后呢，他后来呢退休之后呢就成为牧师，然后就在巴索那边到处的去传福音，所以每当他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去了解那个人的需要啊，这人需要钱，他给他10块20块。这个人需要送到车站，那他就送到车站去。这个人无家可归啊，就送到经理这边来所以后来慢慢的了解他之后，我们就有时候就会在一起吃早餐所以基本上后来几乎都每2个礼拜吧，我们就早上约时间去什么地方吃早餐，就聊聊啊，聊聊他的状况啊，聊聊我这边的状况啊，对啊。所以后来我才慢慢的了解，说他是一个很愿意去，投入，去帮助这些无助的人，让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他也没有什么，他也不需要这样做，他可以好好的过他的退休生活，他每个月也是拿1、2千块钱，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房子，啊，他不止一间房子，他有3间房子。一个教会，
有太太吗？
有啊，有太太，有太太，
嗯嗯。
有太太，一样，没有小孩，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有空，他就是去外面找人聊，然后传福音。然后呢，礼拜天呢，他有他自己的教会嘛，但是呢，那时候也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人变很少了，没几个人去他教会。那他就干脆在外面传福音呢，就去那个 99 Cents Store 前面摆摊子啊，礼拜五下午摆摊子，拿了一个大麦克风，然后看到人就载歌载舞的，就问他说要不要唱歌啊，要不要跳舞啊，要不要跟我一起唱啊，有没有听过福音啊？所以说他用他自己知道说在 Boston 传福音的困难，因为呢很多人没有车子。你要说请这些没有穷人呢，礼拜天去教会，然后无条件的去听福音，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然后那些人当然不愿意来嘛，所以他就用他这种方式去传福音。
居米在脸书上写道，他与 Gary 牧师算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的彼此的难处，但是因如此了解对方，也就常常互相调侃，哎，你接下来还要帮谁啊？吃的亏还不够多吗？你哪那么多时间帮人开车送这个送那个，还送钱？除了 Gary 牧师之外，从事社工多年、拥有丰富经验的大姐也帮助 Jimmy 进一步了解旅馆客人的需要，帮助他们获得资源。
对啊，事实上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足啦。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需要帮忙，但是呢，我必须找更多的人帮我，需要更多
资
的医
源。
疗的专业，资源时间嘛，还有这个访谈的技巧，因为我知道说有些人不愿意开放他们的心房，那社工呢，这里来讲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这个SOP 或者是。这个技巧来去突破了解他们的需要。那我就想到我姐啊，因为我大姐她从大学就是念社工的，那从大学毕业，她一直都没有换其他的跑道，都一直从事这方面社福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方面她很有经验。那她都是在 LA 洛杉矶这地方服务。那只不过说我在另外一个郡 San Bernardino 的 County 这边，但是来讲，起码他的经验、他的这个know how，他的这个接触很多的 case，他都应该都很清楚了。所以说，我就请他来帮忙，来帮我去更了解这边的人的需要，因为很多这些人到最后呢，基本上呢就只围绕他自己而已，他不太会去开放他们的生活给别人，他基本上就自己在房间里看电视，吃他们自己的，用他们自己的，他们有什么需要也不会跟别人讲。那他生病的时候也不愿意去看医生，或者是说他们生病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看医生。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哎，我姐姐可以来帮我忙。然后来我就跟我姐商量说，可不可以一个月来一次，来一天。然后他来，然后到下午就想要走就走，然后他就每月来的时候，他就固定去找那几个他认为要去照顾也好、访谈的也好、去关怀的也好，去多认识他们，多去起码跟他们聊天比较开心，因为老年人来讲，他们自己一个人在房间，事实上是很孤单的。
Jimmy 在脸书上发表的旅馆故事已经写到第45篇，而且会继续的写下去。每一个故事的主角，他都发自真心的愿意帮忙他们度过人生难关，重建生命次序。那一场行经死因幽谷的经历，让他更能感受到，在黑暗中千万不能独行，必须有人陪伴，有人守望。感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策划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和订阅。我是士林雨，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